今天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讲到的是吴文雅师母，讲到的题目是痛彻心扉的十架之路，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到三十五节。我们请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文雅，然后上周的讲员元顺是我的先生。其实呢，当我还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开始担心，如果以后要牧会被安排在特殊节期讲道的话，要怎么办？好像我们竹北胜利堂呢，通常什么时候会安排师母讲道？比如说母亲节、家庭主日。那我自己是从小就在教会长大，所以呢，从国中开始我就在大堂听到。所以母亲节我能够想到的所有的主题几乎已经都被各位前辈都讲过了，所以如果轮到我讲，我可以讲什么呢？结果嘞，几个月前牧天牧师又跟我说，哦，今年的母亲节派你讲到哦。我心里就噔噔，好，完了完了，这一天还是来了。母亲节，那我要讲什么呢？我的心里就像那个跑马灯，这样跑过一堆圣经里面的妈妈们的名字。好，从什么撒拉、夏甲呀，利百加、利亚、拉杰、哈拿、伊丽莎伯、玛利亚，好多名字跑过去。哎，在这些各有特色的妈妈们当中，我自己最欣赏的是玛利亚。是讲到玛利亚会浮现什么经文呢？我心里想到的就是那句话，就是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母亲节讲心被刀刺透，这像话吗？所以我就一直祷告，但是神给的感动就一直都是这一句话。所以我们今年的母亲节，我们就一起来思想这一段痛彻心扉的经文。好，这一段经文呢，出自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它的背景就是耶稣出生之后呢，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就带着小耶稣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要把小耶稣按着律法的规定要献给神。好，我们就一起来读今天的信息经文。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印双数节。那在最后的三十四到三十五节，我们就一起来念。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五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贝利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好，我们来看一下三十三节的经文说，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请问大家，他们在稀奇什么呢？是在稀奇说这个老爷爷西面，他怎么能够在圣殿熙熙攘攘这么多的人当中一眼就认出来这个小 baby 耶稣他就是神所预备的那一位弥赛亚？ 他们是稀奇这个吗？还是他们在稀奇说西面说耶稣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我现在要请在座的各位侦探们擦亮眼睛，跟我一起再读一次33节，请。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好，所以经文就给我们答案，对不对？他的稀奇是因为西面所讲的论耶稣的话。那这个话到底有什么内容是他们没想过或者是没听过所以感到稀奇的呢？好，话的内容是什么？好，这句31、32节，好，我们看到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这句应该很确定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前面照亮外邦人的光啊，这显然就超出了他们当时的认知范围，让他们感到惊奇。虽然西面讲的这一段话呢，明显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42章6节，还有49章6节的内容，但是对于当时在外族，也就是在罗马政府统治之下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关注的焦点都在自己身上。对于弥赛亚还要做什么外邦人的光，甚至施行神的救恩直到地极，对这个使命他们是没有印象的，并不在他们对于弥赛亚事工的那个预想蓝图里面。所以当西面说出这句话来的时候，他们会感到惊奇。然而更颠覆他们想象的还在后面哦。好，我们看到这个34到35节其实对于玛利亚来说是很冲击的。我们在和合本看到，我红色标起来，他说玛利亚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我们看这个顺序，和合本把它放在最后一句，但是呢在原文里面它其实比较贴近新译本或者是 ESV 版本。好，它是放在34节之后，就是耶稣被兴起之后会成为一个 sign， 然后这个 sign 呢就是有的人被兴起，有的人会反对。好，然后玛利亚的心会被刀刺透， so that 许多人心中的意念要被揭露出来。34节这里那个和合本翻毁谤的画饼，那其实更贴近原文的翻译叫做对立的记号，对立的记号。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一个 sign， 当人面对耶稣的时候，人们对耶稣的回应就会被动的揭露出来他们心里面对神的心态是什么，那些原本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心思意念都要因为耶稣的缘故被显露出来。那有些人就会因此跌倒受审判，而有些人会兴起蒙祝福。那说到这里，这关玛利亚什么事呢？玛利亚的心为什么会被刀刺透？我们就来回想看看，在耶稣的生平里面，玛利亚什么时候为着耶稣心如刀割了呢？首先她未婚怀孕，所以可能会被人议论，然后她还差一点就被约瑟悄悄地把她休掉了。再来就是今天的经文往后面翻，好，路加福音2章41到51节，这里耶稣12岁的时候呢，他们全家在逾越节的节期上了耶路撒冷到圣殿里面。好，过完了这个逾越节，大家都往回走了，走了一天，约瑟玛利亚发现怎么耶稣没有在他们一起回程的人群当中，就很着急的回来找到了第三天才在圣殿找到了耶稣。这时候呢，青少年耶稣说，红色的字，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换到我们自己身上哦，各位父母请想一下，如果自己的孩子走丢了，然后你非常着急去找他，担心他是不是挨饿了、受冻了，会不会遭遇不测了，心里担心的要命，结果他回你一句说，干嘛找我？身为爸妈的你会不会感到心痛，还是会气到火冒三丈，你怎么这样跟我讲话？后来等到耶稣他长大了出来传道，他忙到连饭也顾不得吃，所以耶稣的妈妈还有弟弟们就来找他。好，结果又看到红色的字，耶稣说，谁是我妈？好，谁是我妈？好，玛利亚她其实是听到别人说，哎，你家儿子耶稣失心疯了，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关心一下，所以玛利亚她其实很担心耶稣，她忙碌于传道，不好好吃饭，不好好休息，很怕她身体吃不消，所以呢，出于妈妈的爱与关心，哎，赶快来找耶稣，想要劝她一下。结果耶稣对大家说的是，在大家面前呢，就说，谁是我妈？虽然我们知道耶稣是在机会教育在场的听众，但是身为耶稣的母亲，听到这样的话，绝对非常内伤。再来，到了耶稣传道的后期，他被人反对、控告、被捕、受审、钉在十字架上，断气。身为耶稣的妈妈，亲眼见证了这一切，心里是何等的伤痛难过。然而，这些就是西面所说的，你的心也会被刀刺透吗？请注意哦，我们刚才有讲，按照原文的顺序，玛利亚的心在被刀刺透的同时，玛利亚的心思意念也要被揭露出来。玛利亚她也在这心思意念要被揭露出来的许多人之中。那玛利亚她的心思意念会是什么呢？好，玛利亚她被天使赋予要生弥赛亚的这个任务，所以她的心里可能对弥赛亚有某一些的想象或者是期待，就好像他在路加福音1:46-55很著名的这个尊主颂当中，他祷告出来的内容就是他对弥赛亚的一个期待。好，可是当他真的身为弥赛亚的妈妈的时候，面对耶稣说，干嘛找我，或者是谁是我妈，身为一个母亲，听到自己心爱的孩子，你辛辛苦苦抚养长大的孩子，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除了会错愕、会心痛，还有，他看到孩子没有照自己的预设的方式回应自己，不在预期之内。耶稣这种超乎常理的回答，让玛利亚会觉得，嗯，发生什么事了？所以他会在心痛和错愕之余，把这一切都存在心里，反复思想。那要反复思想什么呢？是，哎，耶稣这孩子怎么这么叛逆啊？还是，我为什么会感到错愕和心痛呢？我对孩子的担心还有关心方法错了吗？那如果错了，什么是对的？天父的旨意是否与我以为的管教，与我对孩子预设的行事方式背道而驰了？论到教养孩子，我们很常会想起箴言里面的这句话，教养孩童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很多父母就以为哦，这个走当行的道，就是要教孩子走我们父母亲觉得孩子应该要这样走的路，这样走才对，这样走才对他好。 但是经文真正的意思是说，要教导孩子去走上帝为他们所计划的那条路，不是父母想的，而是上帝所计划的。所以好的父母呢，就要像一个好的伙伴，他是一个从旁帮助者的角色，来帮助年轻的孩子找到并且完成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心意。好，那如果照着这个思想脉络，我们就来重新看一下哦，青少年耶稣他所说的这句话，如果换成现代的语法，大概就会是：欸，妈，我有自己看重的价值、想法跟观念，这些都跟你不一样啦。好，所以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或者说你的孩子不只是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先是天父的孩子，然后才是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先是天父的孩子，然后才是你的孩子。所以在玛利亚的例子里面，天父对耶稣的心意是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所以为了这个使命，耶稣他必须要成为那个对立的记号，使人对神的心态会在对耶稣的回应里面被看得清清楚楚，被揭露出来。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玛利亚她必须亲眼见证她的儿子在被人误解、毁谤、拒绝、背叛、逼迫，这种看着自己心爱的孩子受冤屈但是无能为力的痛苦，会像刀一样刺入他的心。那身为一个母亲，你看到你的孩子走的是这一条这么苦这么难的路，你除了为孩子心痛，除了为孩子心如刀割，玛利亚她心里面的意念是什么？她被迫要面对心底的那个声音是什么呢？她是对耶稣说：孩子啊，这条路太苦了，太难了，妈妈真的好心疼你哦，你不要继续做了好不好？这种弥赛亚我们不当了不行吗？还是你要在一次一次跟自己预想不同的情境里面，在一次一次为耶稣的回应你遭遇那种心如刀割的痛苦和情感当中，你把一切都存在了心里，你反复的思想天父的心意，然后就像玛利亚当初她回应天使所说的话一样，发自心底全身心臣服的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种心情是明知道这条十架之路会痛彻心扉，孩子痛，爸妈心里也跟着痛，但是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母亲，所以父母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学习舍己，以成全主在孩子身上的心意。我们来举一个现代的例子，帮助大家体会一下那个情境。前一阵子元顺去台北参加了一个有关于宣教工厂的安全训练，在训练当中有一段分享，主持人就问大家说：在你经历的宣教风险当中，你最想问上帝什么问题？好，什么叫宣教风险？你会经历什么？比如说在宣教工厂里面，你的人身安全会遭遇威胁，你可能生命财产会有损失，你可能被逼迫的要离开工厂不能进去。好，那在场呢有很多都是宣教士、牧者还有差传的机构， 那大部分的人他们的回答都会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啊，再来，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非常的危险，所以我可不可以逃走？或者是可不可以让别人来？太苦太难了，上帝你选别人。但是在当场呢，有一位被赶离工厂的宣教士，他非常的痛苦，很深切的回答说，我想要问上帝，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去？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大家知道我们竹北胜利堂差派的宣教士有小恩星云一家，他们是被差到非洲的查德，那他们最终的目标呢，是要进到比拉拉族这个部落里面，跟他们一起住在茅草屋哦，是那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那小恩家有三个孩子，老大已经是青少年了，所以我们就会一直担心说，哎，那他们家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成长会不会有问题？他们的教育怎么办？另外我们还拆出去了斯拿以及在做宣教准备的路亚。斯拿跟路亚是单身的姐妹，斯拿原本要去的地方是那种有着非常严重的宗教迫害，人身安全是完全没有保障的地方。而路亚呢，他之前去中东实习，他实习的时候正好碰到战争爆发，所以他真的旁边每天都是那个炮弹跟无人机的轰炸，所以我们在台湾担心的不得了，每天就是为他祷告，就担心他的安危。就是因为他们是我们非常亲爱的姐妹，所以当初在他们说，哎，我要去那个地方宣教的时候，哦，我们听到就一直在顾虑哦，说真的要支持他们去那么危险的地方宣教吗？我们的心里就跟那个爸妈的担心是一样，就是很心疼，很担心，满满的不舍。但宣教士想的是什么呢？他们想的是，就是在这样危险患难逼迫之下，我们更要去与当地的人同在。他们需要的是救主耶稣基督带来的盼望。如果我不去把福音传给他们，在这样艰难的绝境当中，当地的人如何还能够有生的希望和勇气呢？所以教会身为宣教士的娘家，我们尽管不舍，尽管很心疼，但如果这是天父的旨意的话，那我们就不能拦阻他们。我们需要做的是成全与支持，在各方面都要尽量成为他们的后盾。你知道，这在教会端是非常困难的。宣教部的同工就一天到晚在开会处理什么呢？宣教士的安全、财务、签证、行政事务、身心健康、家人关顾与差会的各种的沟通配搭，大大小小无数的事务，你想得到想不到的。好，宣教这一条十架之路，不是宣教士孤单的一个人往前走，而是教会要在爱与不舍当中和宣教士并肩同行，成全天父的旨意。这是在教会的层面。那如果回到家庭呢？当天父对孩子的心意和父母对孩子的期待不一样的时候，父母要怎么回应呢？来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哦。我从小数学就很差，所以考大学的时候我就立志说我再也不要碰数学了，想走的路。所以毕业以后呢，我就跑去做福音广播，它就是用短波的广播，对那些海外传福音受限制的地方，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好，那做福音广播，我的爸妈对我的职涯就放心了吗？哎，其实没有， 不管是做福音广播或者是现在牧会，好，那个我爸妈都会很担心，哎，你会不会过得不好？因为他说，哎，培养你去读台大，然后又去国外读研究所，结果你回来给我都找这种钱少事多责任大的工作，所以他们就很担心说你这个不行。但是你问我后悔过吗？好，我要告诉你，真的没有啊，从来没有后悔过。从这些听众的来信当中呢，我就知道我的节目陪伴了好几位瘫痪在床的听众朋友。他每天他因为瘫痪，他真的什么事都不能做，他只能听广播，所以广播对他来讲就是他活下去每一天的动力，每天一点的期待。然后也有一位他失明的盲人朋友，他为了参与我的节目有一个才艺表演的单元，他就一首歌他就弹琴，可是他弹了100多遍才录好然后寄过来。那我访问他的时候，他就跟我分享说他好高兴他有这个机会在眼睛瞎了以后还可以弹琴来敬拜神。好，这一个单元让他就是很鼓励他，让他重新有一个动力跟盼望。那也有文盲的妈妈，她不识字，她可是她很想跟节目联络，所以她就派她小孩传那个简讯给我们。可是你知道文盲妈妈就代表他们家庭环境不好，小孩也不会受很好的教育，所以她传过来简讯就是都是错字。可是你就感受到说啊，这个妈妈她很迫切想要跟我们联系的心。也有一个在受苦当中苦到极处，她想要去寻死的一个妈妈，然后他就跟我们分享他，他已经在寻死的那个当下突然就听到圣灵跟他讲话，就讲了一个地址，然后他就想说那我就去那个地址看看，结果那个地址是一个教会，所以他就走进去在那里痛哭，然后当天那个教会的传道人就为他受洗，然后他就没有再想寻死了，这是圣灵拯救他的经验。所以我知道我的节目陪伴了那一些在社会里面最边缘的最卑微也最被忽略的一群最小的弟兄，而我很荣幸在这样的福音事工里面有份。父母会为孩子的选择为孩子的未来忧虑，想要他们过得好，舍不得他们受苦，但是我们从玛利亚的例子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当孩子的发展还有回应跟我们预期的不一样的时候，当父母的需要扪心自问，我现在的痛心是因为自己的想望还是因为神的心意？我有没有给孩子足够的空间去支持他们照着天父的心意与计划，而不是按着我的心意与规划往前走吗？其实不只是父母对孩子，当我们面对配偶，面对家人，甚至是我们面对我们的父母的时候，会有碰撞冲突。所以当你听到对方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小孩，或者是我一点也不想要你这样的父母，当你听到这种让你伤痛欲绝又气愤不已的话的时候，请停一下，请暂停一下，不要那么着急回应，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看清这种心被刺透的感觉背后我们最真实的心态是什么。是那种被对方拒绝的委屈还有不甘心，还是不被尊重的那种颜面问题，还是对方没有按照我想要的方向来回应的那一种失望？在这些很满满满都是我的自我感觉和情绪当中，我有没有留空间让耶稣基督在我身上，在对方的身上，并且在整个事件的发展上做主？ 如果主的心意是用超出我的计划，或者是一个我想不到的，甚至是我不想要的方式去造就对方，现在或将来可以为主发光，荣耀主的名，我愿不愿意顺服？我们回来看玛利亚，她把一切她看不明白的耶稣的回应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一次两次，然后她就不阻止了，她不去规劝了，她跟随，即使她担心，即使她心痛，然后她就一路跟到了十字架底下。后来耶稣复活升天了，他恒切的祷告，直到圣灵降临。对于玛利亚而言，从他开始答应天使，他愿意从圣灵感孕，一直到耶稣受死复活，这几十年的时间都是他的十架之路。玛利亚要背的十架是什么？就是他心爱的孩子耶稣非常明确不会按照他的意愿去行事说话，他注定会为耶稣担心，会为耶稣心痛，甚至是痛彻心扉，心如刀割。但他不能够因此就去阻止神的心意在耶稣的身上彰显。他的十架是要学习尊重神的主权，尊重神在他的孩子耶稣身上的主权，即使明知道自己的心会痛，他仍然要学习去成全神要耶稣走的路，在耶稣的身后以信心的祷告成为守望者。玛利亚是这样，我们与家人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在身边最亲近的关系当中，都要走上这一条痛彻心扉的十架之路。不管是为我们的父母，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的配偶，对方在痛的同时，我们也是同样在心痛。但是在这种痛当中，我们需要的是在主里面时时自省，我们要面对那个最深的自己的心态，我们要学习把最真实的自己交托在主的手中，学习用信心去顺服交托，仰望神，他会用超越我们眼界的奇妙作为摩挲我们，也摩挲我们的家人，为他来做心事，用神的方式而不是用我们的方式来荣耀他的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祷告，十架之路从来都不容易，心疼心痛当中舍了耶稣基督，为要成就那拯救我们的救恩，你心疼，但你继续的让耶稣就这样照着你的心意往前走。我们在与我们最亲近的家人的关系里面，我们也是一样要面对这样的痛，为对方痛，自己也痛。但是主啊，求你光照我们，在这个难背的沉重的痛苦的十架当中，主啊，你让我们真知道你有你美善的心意在其中。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见不得对方受苦，但是主啊，你说在这背后有你那超越的眼光，你有你美善的计划要在我们并我们家人的身上成就。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你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做心事，即使你用的方法是我不想要的，是我没有预期的，是我所害怕的，但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信心的眼光中，用祷告 把我们的家人都交托在你手中，求你成就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可以像玛利亚一样祷告说，愿你的话成就在我们并我们家人的身上。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